设想一下啊，一句话经过五个人的耳朵，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笑话。
对，百分之百会走样。
是吧？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叫传话游戏的把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录在事件发生和最终写成文字之间隔了整整45年呢？
45年，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一段无法跨越的信息黑洞了。
没错。今天我们的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拆解这样一份在真实历史与传说边界被反复讨论的古代文献，也就是公元一世纪的《使徒行传》以及它的作者陆贾。
嗯，一份非常有争议但也极其迷人的材料。
对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啊，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些宗教滤镜全部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就纯粹从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客观角度来看看这份相隔了近半个世纪的记录。
是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份纯粹的历史档案来审视。
对，我想搞清楚它究竟是一场超级走样的传话游戏，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份严谨的历史记录。因为作为现代人，面对着45年的时间差，我最大的怀疑就是，人类的记忆怎么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依然可靠？
其实你这种怀疑非常自然，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视角。
怎么说？
就是说，当我们带着这种疑问去审视古代文件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底层逻辑。在古代，45年其实根本不足以让历史被那种集体遗忘症吞噬啊。
真的吗？45年很长了呀。
对我们来说很长，但我们现代人其实严重低估了古人处理和纯史信息的那个硬件能力。
硬件能力？你是说他们的大脑？
没错，如果你真正回到那个时代，去看看古代人是怎么运转他们大脑的，你会发现你对古代人类记忆力的那些常识会被彻底颠覆。
哇，说到这个信息的储存机制，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类比，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大脑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运存，也就是 RAM。
对，随用随丢的那种。
没错，信息真的是随用随丢，因为我们有互联网这个无限大的外接硬盘嘛，有什么不懂的直接掏出手机搜一下就好了。
是的，所以我们的大脑现在只保留了最基础的索引功能。
对对对，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维基百科的古代，古人的大脑难道本身就是一块固态硬盘吗？他们那种口口相传真的靠谱吗？
这个比喻很精准。我们往往把口述传统想象成那种单机版的硬盘，觉得只要一个人记错了，数据就全坏了。但其实古人的口述系统更像是一个区块链。
区块链？这怎么理解？
就是说，在那种识字率很低、书籍又极其昂贵的传统社会里，记忆它不是少数人的特长，它是整个社区共同参与的一项生存技能。
也就是说，是分时记账。
完全正确。如果一个人在讲述重要历史的时候背错了一个词儿，整个师门或者社区的其他人会立刻跳出来纠正他。
哇，这等于是带了自我纠错功能的加密网络了。
对，资料里就提到一个现代的例子，有一位96岁的老奶奶叫安娜·古利克。
嗯哼，
她是在没有电视和 Internet 的时代长大的，她能够非常准确的复述追溯到1700年代的家族故事，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公共的历史记录给精准证实了。
等等，1700年代？那可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仅仅靠长辈在门廊前讲故事，就能一次不差地保留下来。
对，这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而且这种基于社区监督的口头传承，在很多地方其实非常普遍。
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当然，比如我的妻子，她是有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精通五门语言，她在阿非洲的传统家庭里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就亲眼见过。
见过什么？
见过那些世代相传的口述历史是怎么在家族长者的那种极其严密的把关下被一丝不苟地保留下来的。
哇，连现代都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更别说古代了。
没错，如果我们去看古代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大脑，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你知道在古希腊有一些几乎不识字的游吟诗人吗？
听说过，他们是专门讲故事的。
对， 但他们能够把长达48卷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完全倒背如流，而且是连续说唱好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
等等，48卷，那是两本极其厚重的史诗巨著啊！他们连字儿都怎么认识？单纯靠一遍遍听就能记住，这太硬核了吧？
是的，其实他们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记忆机制，他们不是死记硬背。
那是怎么记的？
比如他们会用特定的节奏、韵律，还有那种重复的句型，让庞大的信息直接变成肌肉记忆。
哦，就像我们唱歌比背课文容易的多一样。
对，资料里还提到一个罗马时代的修辞学家叫老塞内卡，他年轻的时候别人给他报出2000个名字，他能听一遍，然后按原顺序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我的天哪，2000个名字听一遍？
对，还没完呢，他甚至能听完200行诗之后直接给你倒着背出来。
这简直是人体复印机呀。
哈哈，还有更夸张的，有记录显示有人去参加了一整天的拍卖会，结束之后仅仅凭脑子就能准确背出每一件拍品买家的名字，还有最终的成交价格。
哇，这就意味着在古代那种超凡的记忆力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是有成熟的方法论可以去训练的。
没错，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的。
那陆家记录的那些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早期导师和门徒们，他们也是在这种严密的训练体系里吗？
毫无疑问，当时的教育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师徒制，它基础教育的最核心任务就是精准的背诵，
就是死磕背书，对吧？
对，特别是那些哲学派别或者犹太拉比的门徒，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把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刻在脑子里。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有条铁律。
什么铁律？
他们的弟子每天早上起床前必须是一字不差地复述出前一天学到的所有内容，如果背不出来，今天就不准下床。
这规矩也太变态了。
哈哈，这还不算什么，早期的拉比传统里有个更极端的例子。有一位拉比正准备在卧室里和梯子独处，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他突然发现床底下竟然藏着他的一个学生。
这听起来像个恐怖故事，他藏在床底下干嘛？
拉比也吓坏了，就质问他在干什么。结果那个学生理直气壮地说，古顺说了，我们必须从老师的每一个行为中学习。
呵呵，如果这是真的，那这老师绝对要崩溃了。
对，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带有那种夸张的警示意味，但它确实揭示了当时的底层逻辑，就是学生必须完全彻底地吸收老师的言行。
也就是说，记录老师的话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极其严肃。在那个年代，你可以不赞同你的老师，也可以礼貌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你绝对绝对不能捏造老师没有说过的话，
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行塞进老师的嘴里，对吧？
没错，在当时的学术和传统上，这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说，口头传统在当时其实是一门极其严谨的科学。
但是等等，就算古人的大脑真的像区块一样具备自我纠错功能，我还是觉得这有风险啊。你想啊，如果我是陆家，面对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不可能100%信任我这颗脑子。
你的意思是需要外部工具？
对啊，就算是我记忆力再好，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至少也会带个录音笔，或者拿个小本子记下笔记吧。陆家和那些早期的记录者，他们总不会纯靠脑子记吧？
你想的非常对，其实我们现代人也严重低估了古人的案头工作能力。
哦，他们当时就有记笔记的习惯了吗？
对的，在公元一世纪，特别是那些受希腊化影响的地方，做笔记其实是一项非常普及的基础技能。
普及到什么程度？
比如刚才提到的罗马修辞学教授昆体良，他的学生们在课堂上记下来的笔记详尽到了什么程度呢？详尽到甚至可以直接拿去出版一本书。
哇，这跟现代的课堂速记员差不多了。
是的，昆体良本人当时还经常抱怨说，这帮学生急着出版，至少也该先让他润色一下语法再发吧。
哈哈，看来当时的速记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对，那你再想想陆家记录的那个群体，比如里面那个叫马太的门徒，也就是利未，他原本的职业是什么？
我记得是个税吏。
没错，是个税吏。
作为一个天天收税管账的人，处理文书和做基础的速记，那绝对是他的吃饭本领啊。
啊，对对对，税吏怎么可能不拿本子记账呢？这说明他们那个群体里绝对是有文字记录的习惯和能力的，
完全具备这种能力。
不过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技术性问题。你看，使徒行传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对吧？
是的，通篇希腊文。
但是路加去采访的那些早期门徒，比如在耶路撒冷或者加利利的人，他们日常交流用的应该是当地语言吧，比如亚朗语什么的。
没错，主要是亚朗语和希伯来语。
那这中间肯定有语言障碍啊，这种跨语言的翻译误差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古代那种双语环境真实的运作方式了。
古代也有双语环境？
当然，在一世纪的下加利利地区，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是高度熟练的双语，甚至是多语者，
就像现在的留学生一样，
比那个还要无缝。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掌握五门语言的妻子，她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无缝切换三种不同的非洲语言和法语，然后一转身立刻用英语和我交流。
哇，大脑可以瞬间切换频道。
对，对于习惯了这种多语环境的人来说，翻译并不是那种生硬的机器直译，而是底层逻辑的自然转换。
那我们在路加留下来的这本希腊文记录里能找到这种无缝切换留下的痕迹吗？我是说，有没有那种能证明它真的原汁原味保留了原始口述风貌的证据？
有，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快说说是什么。
虽然使徒行传表面的文字是被梳理过的非常流畅的希腊文，但是在字里前间，它保留了大量极其明显的亚兰语韵律和本土习语。
亚兰语韵律，举个例子呢？
比如书里频繁出现的一个称呼叫人子 ,son of the man。
这个词儿听起来挺耳熟的。
对，但如果你单纯从古希腊语的语法角度来看，这种表达极其怪异，根本不符合希腊人正常的说话习惯。
也就是语法不通。
是的。但如果你把它还原回希伯来语的 Ben Adam 或者亚兰语的 Bar Anish， 它在当地的语法和语境里就完全通顺了。
哎，我懂了，这就好比如果一个母语是中文的人用英文写了一篇日记，里面写了一句 Long time no see。
对，非常好的例子。
表面上看每个词儿都是英文，但骨子里它的语法逻辑完全是中文的好久不见。这种看似怪异的语法反而成了一种防伪 marker， 证明它完全保留了原话的意思，没有去做过度的艺术加工。
你捕捉得非常准。其实除了做笔记和这种跨语言的精确翻译，古代的历史学家还有另一个非常硬核的核心武器。
还有武器是什么？
现场调查以及寻找活着的目击者。
哦，路加亲自去现场了。
对，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你会发现它的叙事视角突然变了，从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
哇，我们，这就意味着记录者本人就在现场吃瓜，对吧？
没错，在古代历史编纂学里，这标志了他亲历了这些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部资料交叉比对显示，当书里的重要人物保罗在凯撒利亚被罗马当局拘留的时候，路加就在犹太地区足足待了长达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做历史调查的人来说，这两年的田野调查时间极其充裕啊。
非常充裕。你想想，他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去建立他的信源网络，去采访那些最核心的早期目击者。
比如都有谁呢？
比如早期的传道人腓力，还有资深的门徒拿孙，甚至包括耶稣的亲兄弟雅各。他都有时间去当面访谈。
哇，
古代严谨的历史学家都很清楚一件事儿：二手资料写的词藻再华丽，也绝对比不上一个活着的一手目击证人的证词。
确实。说到这里，其实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精彩，也就是最硬核的拆解环节了。
来吧。
听你刚才这么说，哪怕路加有这种严密的口述传承兜底，有笔记辅助，还花了两年时间去实地采访，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依然有一个非常大的怀疑。
说说看。
你看啊，路加他自己本身就身处在那个早期的社群之中，对吧？所以他记录的那些内部故事，我们其实很难去证伪。但是如果把他的记录放到当时更宏大更复杂的罗马帝国真实历史里去交叉比对呢？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
打个比划，假设我要写一本背景设定在20年前的小说，我极大概率会弄错当时某个偏远小镇镇长的具体行政头衔。陆家在这方面，在这些微小的地理和官僚细节上，他会露馅吗？
这恰恰是《使徒行传》在现代学术界引起巨大震撼的原因。
怎么说？他全写对了？
全对。要知道，罗马帝国的行政系统，它可不是那种标准化一刀切的。
不是统一的吗？
根本不是。每个城市、每个行省的政治体制，都是基于几百年来不同的当地条约呀、同盟关系呀演变过来的，极其复杂。
那弄对这些细节有多难？
难度绝不亚于让一个从来没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去准确区分明朝某个县的知县、县城和主簿的具体职权。但陆家偏偏就在这些极其冷门的地方拿了满分。
举个例子听听。
比如他记录了一个叫铁撒罗尼加的城市，他称呼那里的官员为 Politarchs， 翻译过来就是地方官。
这个头衔有什么特别的吗？
非常特别，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的历史学家都认为陆家这里写错了，是在瞎编。
为什么？
因为在其他所有已知的古希腊文献里，根本找不到 Politarchs 这个词。
哇，那后来怎么反转的？
后来啊，考古学家在当地发掘出了真正的历史铭文。
结果呢？
结果证实这确实是马其顿地区特有的极小范围使用的一种官称呼号，陆家是对的。
天哪，这简直是打脸现场啊。还有别的吗？
太多了。比如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准确地指出最高长官的头衔是 grammateus， 也就是书记官。而且不仅是官衔啊，他连当地那种极度偏门的语法习惯都掌握了。
连语法都能对上？
对，书里提到以弗所人崇拜一位女神叫阿尔忒弥斯的时候，陆家使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语法，是用阴性冠词去搭配一个阳性名词。
这在古希腊语里是不是算语病啊？
绝对的语病，完全违背规常。但是后来的考发现，这种怪异的语法搭配恰恰就是以弗所当地，而且是只有当地人专有的一种表达习惯。
哇，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亲自去过那个地方，或者没有极其可靠的一手信源，这种地头蛇级别的细节，坐在书房里是绝对编不出来的。
没错，那你想知道他在更大的地理和政治局势上有没有出错吗？
快说快说，他在大局观上怎么样？
依然是毫无破绽。他清楚地知道，保罗的家乡基利加，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恰好被罗马划归给了叙利亚行省管辖。
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有啊，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犹太总督菲利斯在审理保罗案件的时候觉得非常棘手，想把皮球踢走。这就是背后的政治逻辑。
连这种行省划分和官员甩锅的心态都对上了。
对，不仅如此，他甚至准确记录了菲利斯当时的妻子。
哦，
是个犹太公主，叫土西拉，也就是历史上的雅基帕二世的妹妹。
哇，连这种复杂的王室联姻和八卦细节都能分不胡差。那如果是从非宗教视角的学者来看呢？有独立的外部专家验证过这些细节吗？
验证非常多。19世纪就有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航海家，他干了一件事，他拿着书里记录的保罗乘船去罗马的那条航线，亲自开船走了一遍。
真的假的？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发现书里对那个海域的海流、天气条件、风向的变化，甚至水手在遇到风暴时的那种紧急避险操作，在专业的航海细节上简直是无懈可击。
连航海日记都能对上？
对，而且更具有说服力的是20世纪初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叫阿道夫·冯·哈纳克。
这位学者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吗？
他本人对任何超自然事件都是持完全怀疑的态度，他就是纯粹用批判性学术的角度去研究历史，
也就是完全客观的第三方视角。那他是怎么评价的？
他把保罗自己写的那些书信和陆家的《使徒行传》放在一起做了详细的交叉比对，结果即使是他这么挑剔的学者，居然也列举出了整整39处不可思议的吻合点。
39处？这可绝对不是用巧合或者常识就能糊弄过去的了。
绝对不是。从旅行的具体时间线、
路过城市的先后顺序，再到那些非常隐蔽的人物关系，比如巴拿巴其实是保罗早期的主要同工，还有马可其实跟巴拿巴是有亲戚关系的。
连这种隐藏的人物网都对得上。
是的，这些细节在两份完全独立成文，根本没有串供可能的文件里，精确地咬合在了一起。在古代历史学界，这种强度的交叉印证真的是极其罕见的。
听到这里，时间、地点、政治背景，甚至天气的细节全都对上了。但是，我必须要说但是了。
你还有盲点，对吧？
对，我有一个非常大，无法忽视的盲点。你看，整部《使徒行传》里面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篇幅，全都是各种人物的长篇大论，也就是演讲。
嗯，演讲词。
对啊，就算古人的记忆力真的像加密区块一样强，就算陆家是个考据狂魔，他总不可能过目不忘到把别人几年前在广场上讲的几千字的演讲连标点符号都不差的全背下来吧。
这个质疑非常核心。
我听说古代的历史学家在记录这种大段演讲的时候，其实很流行自己根据局势去脑补台词，对吧？
你说的完全正确，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古代，这种大段的演讲词确实是水分最大的地方。我们得先科普一下古代历史编撰学的行规。
还有行规？
对，当时确实非常流行一种叫做拟人化或者说角色代入的手法。
怎么个代入法？
就是当历史学家没有拿到演讲的原文录音或者记录时，他们就会根据这个人物的性格还有当时的局势，自己创造一段他本该这么说的演讲。
这不就是现在历史剧的编剧思维吗？基于历史事实写大纲，但是具体台词全是现编的。
非常生动的比喻。历史学界其实有这种做法的反面教材。
哦，比如谁翻车了？
最典型的就是第一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斯。
嗯，听说过他。
他在记录一场叫马萨达战役的时候，给坚守堡垒的首领以利亚撒安排了一段慷慨激昂，里面充满了那种深奥的柏拉图哲学味道的长篇大论。
这听起来很热血啊，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现实情况是，那场战役打得极其惨烈，守军几乎全部阵亡，最后幸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躲在地下蓄水池里的妇女。你想啊，两个极度惊恐而且显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哲学教育的妇女，怎么可能字正腔圆地复述出这么深奥、这么有哲学高度的演讲？
破案了，这就是历史学家在借着别人的嘴炫技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番话其实是约瑟夫斯自己脑补出来的。
没错，这在当时大家也心知肚明。
那既然这是当时的流行行规，陆家在《使徒行传》里记录的这四分之一的演讲，难道不也是他的炫技脑补吗？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陆家的文本，你会发现他走的其实是另一条更加严谨的路径，也就是古希腊另一位极其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定下的一个标准。
修昔底德是怎么规定的？
他的标准是，如果知道演讲的实质内容，那就应该尽量贴近说话人的原意。使徒行传里的那些演讲绝不是为了展示陆家的文采而凭空捏造的。
那他记录的是什么？
现在学者们发现，陆家记录的实际上是演讲摘要。
摘要？这就好比假设你去参加了一场乔布斯的苹果发布会，你肯定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他整整两个小时到底说了哪些词。
对。
但是你绝对能极其准确地记住他从那个牛皮纸信封里抽出了 MacBook Air 这个核心动作，以及他说了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这个核心观点，还有现场那种震撼的氛围。
这个比喻极其贴切，陆家捉取的正是这种最核心的 gist， 也就是论点。而且陆家从来没有掩饰过他记录的只是摘要这个事实。
有证据吗？
当然，比如书里记录了彼得在五旬节的那场非常著名的演讲。如果你今天按着书上的字数去读一遍那段话，你猜要多久？
多久？几十分钟？
顶多两三分钟就念完了。
两三分钟，这显然不是一场面对上千人的公开演讲该有的知识程度啊。
没错，所以陆家在书里非常诚实地补充了一句话，他写道，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劝勉他们。
哇，这话很关键，这就说明他自己很清楚，他只是汲取了精华， 滤掉了那些水词。
是的，虽然他在写成书的时候为了整个文本的流畅度统一了那种叙事的语言风格，但是他牢牢抓住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里面的核心论点。
我明白了，所以说像彼得的这种公开演说啊，或者保罗面对罗马总督时候的辩护啊，这些事情在当时绝对是那个社群里的爆炸性新闻，对吧？
绝对是头条新闻。
那么这些新闻的核心观点必然会在整个社群里面被广泛的讨论，被大家反复的印证，从而被深深的刻在记忆里。
完全正确，只要他捕捉到了真实的局势和核心论点，没有把不属于那个人的思想强加给他，那么用古代历史学的专业标准来看，这就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历史可靠度了。
也就是说，陆家他既有极其可靠的一手信源，同时又克制住了自己那种夸张炫技的通动，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古代优秀历史学家的职责。
没错，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古代档案记录者。
太精彩了，今天我们真的绕开了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仅仅把这些文件当成一份历史记录来拆解，得出的结论确实是完全颠覆了常识。
是的，也就是我们做这种深度解析的意义所在。
我们发现，原来这些早期的记录者们，他们依赖的根本不是那种松散随意的传话游戏，相反，他们背后是一套极其严密的口述传承系统，是详尽的记笔记习惯，是长达2年的实地现场调查，更是对那种微小的行政地理细节的精准掌握。
对，所以在评判一份古代文件的真实性时，我们真的必须跳出现代人的固有思维，用古代历史编撰学自身的那个体裁标准去衡量它。当你了解了古人处理信息的这套庞大系统之后，你的视野会被极大的拓宽。
确实，古人对待历史的敬畏心和严谨度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深厚得多。
没错。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其实这也引发了一个让我非常有感触的问题，我想把它留给你，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去细细的品味一下。
是个好问题。
你看啊，2000年前的古人，凭着他们那种不可思议的大脑记忆训练系统，还有对传递真相的那种敬畏感，把那些微小但是又极其关键的历史碎片给精准的保留了下来。他们甚至经受出了2000年后最严苛的现代考古学的检验。
对。
那么你想象一下，2000年之后的未来人类，当他们试图去回顾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数字时代时，面对着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浩如烟海却又真假难辨的信息，甚至那些随时可能会因为一次 server 当机就被一键彻底删除的碎片，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是的，他们还能像我们今天验证古代记录一样拼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吗？我们今天把记忆毫无保留地外包给了电子设备，这到底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座永恒的数字图书馆，还是正在让我们的大脑彻底失去记住真相的能力呢？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